我今天就做一个例子啊，因为我们解经的法子我写的太简单了，所以要多有几次的这个来解释，好让我们对圣经有兴趣。我们读一章最枯燥的圣经，就是创世纪第五章，我拿这个做一个样子。创世纪第五章，这章圣经有好多人读啊，都把它略过去，就不要读它了，因为这章圣经实在没有味道啊，都千篇一律的话啊。创世纪第五章，我念一节，请各位来读一节。我们先要读神的话，也就是听神的话啊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：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塞特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塞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。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。该男生马拉列之后又活了84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马拉列活到65岁生了雅烈。马拉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。雅烈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我们先读到这里。我们大家觉得读这个圣经有没有什么味道？枯燥无味。假如我们这么读下去，都是谁活到多大岁数就生儿养女，就生了谁啊，又活了多大岁数啊，又生儿养女，最后就死了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那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尤其这些人名字，我们中国人读起来更是别扭，什么塞特，什么马拉列，什么雅列，是不是以诺士，这些名字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不喜欢啊。所以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读创世纪，读到第五章，我读了2节我就把它翻过去，我说这没有意思，不要读。那么各位，这一章圣经啊是非常重要的圣经，这并不是小事，这章圣经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启示。这里边启示的意思有好多，但是呢我只说最要紧的两项。这是一幅图画，是什么图画呢？我们看一出圣经我们就晓得这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读第28节。28节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，28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28节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我们再读耶利米书21章，耶利米21章第8节。耶利米21章第8节，耶利米第21章第8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你要对这百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看那 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。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呢，就是神在我们面前摆了两条什么呢？道路，一条叫生命的路，一条叫什么呢？死亡的路。这个创世纪第五章是一幅图画，就是说怎么样走死亡的路，怎么样走生命的路啊，并且神把生命的路就在这一章圣经里给我们指示出来了。所以创世纪第五章呢，是神指示人一条生命的道路，那是圣经里最要紧。各位，我们这个圣经啊，讲的最大的事情，第一呢，就是神呢指示我们一条生命的道路。因为人都是出生什么，各位，入死，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呢？各位，死亡的道路。我们看箴言书，箴言书箴言书第十四章，箴言书第十四章十二节，箴言书第十四章十二节，箴言书十四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大家一同来念来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我们常常劝人信主啊，请他来听道，信耶稣得永生。他拍着胸脯说：“啊，我不要信什么耶稣，我只要凭良心啊，凭良心，这三条大道走中间，我不做亏心事，我甚至信什么耶稣啊，不要信耶稣。”对了，各位，你听见过这样的话是不是？哎呀，他认为他走得很正，他说我走得很正，但是各位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什么呢？各位，死亡之路。他不晓得人呢是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往前直奔呢，就走到哪儿去啊？人走到死里边去，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开始朝一个目标前进，就一直走到死里去。所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他以为他走得不错，我不要你们帮忙，你们信耶稣干什么啊？我三条大道走中间，我只要不亏良心，我就这样走了啊，走得很正嘛，是不是？对，走得很正，但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那么这个圣经呢，刚才我们看创世纪第五章，这些人都走得很正，说某某人活了多大岁数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又在世活了多少年，并且生儿什么养女，后来就什么呢？那这个人有什么错误呢？他就是这样吗？所以这个是告诉人以为正。那大概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呢，所有啊，不管你活得长的活得短的，那都是不一定了。有的人活得长一点，有的活得短一点，比如说马头撒拉活了969啊，也有活得短一点的，但是最后呢，殊途同归。你注意这个第五章，我们现在看第五章，每一个人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呢？就死了，就死了。所以人都是在走一条什么道路呢？各位，死亡的道路。在这个道路的变化呢，大概就是到多少岁要生一个什么儿子，生一个儿子以后又活到大岁数，再生什么呢？生儿养女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么不管生多少儿子，有多少生儿养女，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各位，死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创世纪第五章是一幅图画，是描写人类从第三章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什么呢？众人。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啊，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那是讲那一节圣经。底下呢，到了第五章就说了，于是死就临到什么呢？众人啊。所以这些人呢，都是生儿养女，活到大岁数生儿养女，最后就死了。各位请原谅我，我们大家不也是这样吗？你怎么能例外呢？你也不能例外，你就是也是活到大岁数就结婚了，结婚以后就生儿养女了，生儿养女再活多大岁数就什么呢？啊，就什么？各位，你不喜欢说也还是那么回事儿、啊、你不喜欢说也怎么着？等接着底下又来了，你那个儿子又生儿养女，又结婚了，又生儿养女，又活到大岁数，他又怎么样呢？各位，一样啊，一样。这是全人类的一个写照， 这是一幅图画。假如我们要读到这个，我们就觉得这人真没有意思。原来生儿养女费那么大劲儿，最后就什么呢？就死了，这是没有意思。但是若是这一章圣经光是写这些呢，这就不是启示了。所以圣经的妙处就是在这个死亡之中，他给我们开一条生命的什么呢道路。我们大家看底下二十一节，就是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，那这个就不同了啊，这个不同了。二十一节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图撒拉。以诺生马图撒拉之后，他的有一点变化了，这个有一点变化了。这个人不是生儿养女就完了，这个加了一项事情。他怎么说呢？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他也不是没有生儿养女，他也生儿养女，但是他比那其他的这九个人，这里一共记了10个人啊，一共记了10个人。这10个人的故事呢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生儿养女，活到大岁数啊就死了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唯有这个以诺，他的情形不同，他加了一句话，说他是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他那个生儿养女是次要的，那个与神同行是在头里的啊。我们再往底下看，第23节、24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：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，哎，这个记载很特别，他就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什么呢？各位，不是就什么？死了，没有用这个，用他就不再世了。那么我们再另外看一节圣经呢，他没有看到死，以诺没有见到死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，希伯来书11章第五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五节，第五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请来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。各位你看，以诺不同了，以诺不见死，不至于见死，是被神接去了，不在世了。那他到哪里去了呢？各位，到天上，到天堂，到荣耀里去了。所以这个是不同的。你看在这一章第五章里头啊，每一个人就是生儿养女，活多大岁数过生活啊，都是顾这个，顾儿女啊，儿女啊，生活生活儿女。但是呢最后呢结论就是就什么，各位，死了。那么大家都是走这条路，这是一条什么路呢？各位，死亡的道路。唯有一个人呢，他没有死，他出死什么，各位，入生，他被神接去进到荣耀里了。那么这个人是怎么能够这样子呢？他的生活里头有一点不同，他与神什么，各位，同行。所以这一章圣经，各位你可以看见一幅图画，说人呢都死了，就死了，就死了，就死了，唯有一个人出死什么，他走了什么路？生命的道路。你看这不是神画了一幅图画给我们吗？你只要与神同行，你就能够出死什么呢，入生，你就能够进到荣耀里去，不至于见死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启示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。你读这张圣经本来是最没有味道的，都是写个人名字，都是写个千篇一律的话，你读起来多么枯燥无味，你读的都不爱读了。但是神就在这里隐藏了一个什么呢？启示，把生命的道路什么，各位，指示你，让你知道怎么样出死入生，怎么样那些人都死了，但是这个人却出死入生了。这就是神启示圣经的奇妙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真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读，我要按自己的意思，这张圣经真没有味道，干脆翻过去。我后来读了6、7遍以后，我后来啊，才忽然间发觉这张圣经有点不大对劲儿啊，不应当把它溜过去，再读读出来了。后来我还是读这个圣经读出味道来啊，是因为看了一个书，就是这个圣经人名地名意义汇编呢，就查这个人名字。那么这是最早的时代人啊，这是家谱里最早的时代。那么我们光看了这一张图画，神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简单的4个字告诉我们怎么走生命的道路。这4个字是什么呢？各位， 与神同行，这四个字就够了。我们与神同行就出死，什么各位入生，那就是走生命的道路。那么这个圣经呢，除了这个神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我们面前，除了神把生命的路指示我们以外，在我们看起来没有味道，在犹太人看就非常有味道。因为犹太人的名字啊，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。像刚才我们所念的亚当啊、塞特、以诺士啊、马拉列、亚列啊，像这一类的名字啊，那么这种名字啊，各位是音译，就是声音译过来的。那个翻做翻译，我们知道两种，一种叫意译，一种叫音译。按照意思呢，它这个每一个名字里都有它的意思。比如耶稣，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救主，是救主的意思。比如基督，基督就是按照声音译过来的。要按照意思译过来是什么意思？受膏者，受膏者，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每一个名字的意思啊都有启示，不是随便的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的人名字那个意思我们找出来，再把它连起来啊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各位，犹太人一看就了不得，这叫救恩的家谱，就是神借着这人名字对他们犹太人呢给了他们一个应许。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一直盼望这个，一直盼望这个，就从这十个名字，从他们老祖先记的这十个名字里就知道神给他们一个应许，这叫救恩的家谱。那么这十个人的名字呢，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的来啊。各位，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有两个意思，是红土，是人，红土，因为亚当是用土造啊，所以他叫亚当。那么那个亚当的意思呢是人，称他为人啊，亚当是第一个人，是人的意思啊。第二个呢，塞特，塞特有两个意思，新苗，新旧的新，新苗，因为亚伯被杀了，该隐被赶出去了，那么塞特生出来呢就立了一个新苗，也叫立定，立定啊，神重新给他立了一个新苗，立定那意思，立定，立定就是立在那里，站立在那里的意思啊。以诺士呢，这个以诺士啊是死的意思，是必定死，在以诺士就必定死，人呢已经注定了必定死。所以这个这三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思。各位，你若有功夫可以买一本那个圣经人名地名意义汇编，把它查一下，很有趣味啊。那么底下呢，以诺士生该男，这个该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该男的意思啊是得产业，是得业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得救啊，得救啊，是那么一个意思，该男啊。那么底下就是马拉列，马拉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马拉列的意思啊是发光荣耀神，发光来荣耀神啊，这个意思啊。亚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流，流水的流，或者是降下啊，从上边降下来了，从高处降下来的意思啊。以挪这两个字的意思就很好，以挪的意思就是奉献，以挪就是奉献啊，做奉献自己，把自己奉献出来啊。底下呢就是马图撒拉，马图撒拉的这个意思是洪水来就死，洪水来了死。那么简单的翻译也可以翻译一个死，死的意思啊。底下就是拉麦，拉麦呢是丰富的，丰盛啊，丰富丰盛的意思。拉麦这个名字的意思它本身就是这个意思，丰富丰盛。那么底下就是挪亚，挪亚是这是好意思的，安静安息安慰，都是这个字，挪亚这个意思就是安息安慰啊。这十个名字我们都知道了，亚当是人，人因犯罪就立于，那个立于就是塞特啊，逼死的地位，人因为犯罪啊就立在，就站在一个逼死的地位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什么呢？审判，人人都要死，那就是立于必死的地位。这个名字连起来啊，加上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啊。然而 还可以得救，那那底下该男就是得救，得救的意思，还可以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发光荣耀神的，那个发光荣耀神的要降下，要从天降下，奉献自己以至于死。当然了，主耶稣奉献自己以至于死，却死在什么呢？十字架上啊。而赐给人，因为他的死就赐给人丰富的啊平安和安息。那么把它连起来，这十个人呢，连起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人因犯罪立于必死的地位啊，然而还可以得救，因为那发光荣耀神的要降下，奉献自己以至于死，他要把自己奉献出来作为赎罪祭啊，要把人呢从死里救出来啊，赐给人丰盛的平安和安息。各位犹太人一看就懂，我们看就不懂啊。犹太人看这个名字他们都懂的啊，这叫救恩的什么呢？家谱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这第五章就好没有味道的一章圣经，但是这第五章就是这么多名字，写了这几个名字，简单的说生儿养女就死了，就这么几节圣经，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意思就启示出来。一个就是神让我们看一幅图画，他把生命的道路和死亡的路摆在我们什么呢面前。那还不说，他在这里用简单的四个字指示我们一条生命的什么呢道路，让我们在这死里头怎么样能够出死入生，不像他们一样那么死。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假如要有没信主的各位，你就知道圣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书，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，他用这个图画指示我们怎么样出死入生，走生命的道路，这是圣经的那一个真理。不过你得会看。第二呢，我们按照人名字的启示，我们就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他们等候弥赛亚，等候基督，他们一直等候那个要来的，那一位要来的，他们一直等。他们从这个家谱里啊，他们就知道了，神从开始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应许，说人因犯罪处于必死的地位，然而还可以得救，因为那发光荣耀神的要亲自降下，奉献自己至于死，赐给人丰盛的平安和安息。你看这样一句话，这多么清楚的，犹太人一看就知道，哦，神要救我们，神要那发光荣耀神的，他要来到地上，他要奉献自己，然后他要做赎罪祭，他们就知道了。所以各位，圣经呢，我们从表面上看实在没有意思啊，那个经意就叫人活。我们读一节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各位，我们要广读呢创世纪第五章的表面的那些话，我们真是觉得没有味道，我们都不看。哎，算了吧，这个圣经啰里啰嗦，就记这些东西，都是些外国名字啊，就是千篇一律，枯燥乏味，我们算了，不读了啊。我们就那圣经里说，要光看字句就叫我们什么呢？死就是把我们绊倒了，后我们就不再读了，算了吧，这圣经没有味道，我们不要看了。但是很奇妙啊，我们一读到那个经意了，我们知道了，哎呀，原来这么枯燥的一张圣经，是神指示我们一条什么呢？各位，生命的道路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人，请原谅我们这些人呢，都是年纪很大了，我们正在往哪里走啊？各位，啊，请原谅我说这样实话啊，我们正面对着什么呢？面对着死亡，越看离得越什么？各位，越近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讨厌很大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指示你一条什么？各位，生可以出死什么呢？入生可以。不在世可以被接到神那里去，你看这多好，只有四个字就够了。哪四个字？各位，与神同行啊，与神同行。当然了，神在天上，你没有他就跟他同行，神道成什么来到地上，你跟从他啊，你信从主耶稣。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，你看这一位神就来做这个事，他就要把我们从死里带出来，这是福音。 啊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请来。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肉身了。各位看见了，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他来了，我们只要与他同行，我们跟随他，他要领我们出死什么呢？肉身，这就是福音呢，啊，我们就可以胜过死亡，进入永生啊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跟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都有连带的关系啊，那个是指示生命的道路，让我们与神同行。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，那位神来到地上，要带领我们出死什么呢？各位，入生，这前后都呼应了啊，神的道是清楚的啊。那么关于救恩的家谱呢，那圣经里也说得非常清楚，这位发光荣耀神的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把自己奉献啊。我们念一出圣经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读第六节，第六节到第九节，这里说到这位神道成肉身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发光荣耀神的从天降下降卑啊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。所以这个圣经啊，创世纪第五章，像我们这样读就有意思了。所以这个解释圣经很要紧，我们要把那个经义，圣经里的经义要找出来，不能光看那个字迹，读字迹没有味道，会跌倒。那么读经义就让我们生命就活了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走啊。像这样的我是举一个例子。那么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为了大家读圣经有兴趣啊，就是大家我们对圣经平常自己读没有什么味道，觉得你这圣经太多太复杂了啊，我们没有味道。那么我们为了容易引起大家的兴趣，我就再用一个比方，我们看雅歌书，在旧约的雅歌，这是解经的法子啊，我就是做一个示范，好让我们对这些发生兴趣。雅歌诗篇箴言传道书的后边那个雅歌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有兴趣的解释。雅歌，唱歌的歌，雅歌第一章第一节呢，这个题目呢，这个破题啊，我就不把它列入这个我们的讲论，因为这个要讲解的话很多了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，第二节，我们从第二节开始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各位，像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我们假如啊，若是用吹毛求疵的这种看法，就觉得这圣经啊，实在写的有点肉麻。愿他用口，第一章第一节呢，这个题目呢，这个破题啊，我就不把它列入这个我们的讲论，因为这个要讲解的话很多了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，第二节，我们从第二节开始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各位，像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我们假如啊，若是用吹毛求疵的这种看法，就觉得这圣经啊，实在写的有点肉麻。愿他用口与我什么亲嘴，在这个外国文呢，就要用什么呢？啊，亲嘴是干什么呢？啊，打 kiss 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肉麻得很呢，怎么这个写到圣经上来呢？哦，这个不行，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对了 啊，因你的爱情必定。那么这个圣经里用口与我亲嘴啊，这个是一个符号，这是让我们明白啊圣经里头几个启示。那么什么叫用口与我们亲嘴呢？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圣经里有两种写法，一种是我与他亲嘴啊，用口亲子，那个是一种亲嘴。这个他与我，圣经里只有三处写这个事儿，写这个他与我亲嘴是怎么样亲啊？这个圣经里有三个地方写，都是写这个父亲对儿子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像这样的话呢，是圣经里头一个特别的意思啊。我们先看创世纪有这么一个故事。第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六节，他父亲以撒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你上前来与我亲嘴。”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，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，就给他祝福，说：“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啊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；为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。”各位，这个是亲嘴的故事，说愿他与我亲，用口与我亲嘴。这个是亲嘴。我们再看一个故事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这个也是一个亲嘴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，这是描写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金像，连连与他什么呢？各位，亲嘴。这里又一个亲嘴。各位，这个亲嘴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这个故事就晓得，说有一个浪子啊，他远离了父亲，浪费资财，有一天他觉悟了，他醒悟了，他悔改了，他就跑回父亲面前来认罪，说：“父亲呢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”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那个父亲呢，就看见这个悔改，这个人一悔改，这个儿子悔改了，他就还远的时候就跑去抱着他的金像，连连与他什么呢？亲嘴。那么这个第一个故事，我们知道这个亲嘴在圣经里是描写一个浪子回头，被他父亲所什么呢？各位，接纳啊。各位，这是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用这个来形容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悔改的人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就是他要悔改，愿他，我心里悔改了，我愿意离弃这一些败坏，归向神，他就与我亲嘴，那是一个悔改的结果啊。第二呢，我们又读了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给以撒祝福的故事。这个以撒呀，怎么样让他父亲就给他亲嘴呢？他呀，给他父亲做了一个野味，用羊羔啊做了一个野味给他父亲吃了啊。那么吃了以后啊，他又在手上在脖子上蒙了一块什么呢？羊皮啊，佩戴一个羔羊啊。然后呢，他又穿上长子的那个衣服，那个袍子穿起来了。他父亲这个亚伯拉罕年纪老了，眼目昏花了，他不能看，光凭摸的，光凭闻的，他这么一摸，他三件事情啊：吃了羔羊啊，摸了他身上的毛啊，闻见他身上衣服的味儿，他就给他亲嘴，就给他什么呢？祝福。各位，这个我们又看见这个亲嘴又是一个表号，就告诉我们呢，一个人要在神面前献羔羊为祭，把羔羊献给神啊，神就得到满足了，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祭献给神，神就满足，那父亲就满足了。然后我们要把羔羊的皮啊，要蒙在我们的什么呢？各位，身上，让神一摸，摸的不是我们，是谁呢？是羔羊。羔羊是谁了？各位，基督啊。那么我们要穿一个袍子，这个袍子大家都知道是佩戴基督的义，他的味道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佩戴他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亲嘴的故事是说明， 什么样的光景神才跟我们亲嘴？他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那是说明一个人怎么样悔改，怎么样得救。讲到这个故事，神跟我们亲嘴是讲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你看见那个亲嘴，那不是一个肉麻的事情，那是一个表号，那是引到，因为圣经是这里一点儿，什么各位，那里一点儿，还记得哈？凡是这个东西出来，你就要找啊，那个地方怎么写，这个地方怎么写，那个地方亲嘴是干什么，这个地方干什么，要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明白这个意思了。那么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悔改佩戴基督啊，以羔羊为祭啊，穿基督义袍的人，神就与他什么呢？亲嘴，亲嘴是交通的意思，在灵里的交通。心灵相通啊，就是这个亲密的交通的意思，所以神就跟我们亲嘴了，就交通了。那么第二节呢，下边呢就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什么各位更美啊，这里啊又提出酒来了。这神的爱像什么呢？我们一信了酒了，我们一悔改了，我们一回到神面前，神跟我们一有了交通，一有交通以后呢，我们就享受神的爱。享受神的爱像什么一样呢？像酒。哎呀各位，这个酒啊，圣经里用酒来形容，今天恐怕我们没有时间查，这圣经里论到酒的事儿多得很。酒是什么呢？酒使人醉，对不对啊？神的爱使我们醉，神的爱临到我们，我们悔改，我们佩戴基督了，我们回到神面前，他跟我们亲嘴，我们有了交通，甜蜜的交通以后，哎呀，基督徒第一个就是享受神的爱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啊，信主啊，不是别的原因，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，神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如醉什么呢？如痴。各位，你看好多基督徒迷迷的，都好喜欢去聚会啊！哎呀，一天上班下班累得要命，晚上还要夹着圣经找聚会，到那儿去，他聚会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各位，嗯，神的爱吸引他，啊，那好像啊，下了班以后找个地方喝两口一样的啊，那真是美啊！喝了以后浑身的温暖，各位，你知道爱能够使人怎么呢？温暖，人的心灵里边得到暖和，是不是啊？人的血液跳的要，心脏跳的要什么呢？要增快。哎呀，飘飘欲仙啊，不要太醉了啊，但是很入迷的。所以这个喝酒啊，是描写神的爱怎么给我们一种享受啊。那么酒呢，各位，在圣经里酒是粮食的精华，是从粮食里提炼出来的，所以圣经里酒都代表生命，享受生命的丰盛啊。神的爱给我们享受生命的丰盛。那么酒呢还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壮胆，忘忧啊。我们中国人讲一醉解什么千愁啊，酒一喝下去什么忧愁都没有了啊。神的爱一临到我们，我们什么忧愁都没有了。什么爱？是爱在我们里边一进来，我们享受神苏灵的爱，一浇灌下来，我们就忧愁都没有了。神的爱一进来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我们壮胆啊。这个呢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所以爱能够使人没有惧怕。我们看约翰一书，这些都有圣经的解释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不过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兴趣。像这样一节圣经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，所以酒比作爱，它能够使我们不惧怕壮胆啊。十八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人享受神的爱，享受多了，他什么都不怕了，无忧无惧啊！享受神的爱可以无忧无惧，那就是喝酒。不过我不是鼓励大家喝酒，我是鼓励大家享受神的什么呢？爱。那么你要享受神的爱得怎么办呢？先要与他什么亲嘴，先要悔改，先要佩戴基督的义，先要把羔羊献上去，然后你才能够跟神有这样的交通，神的爱才能够像酒那样给你享受。所以像这样的圣经啊，像这些符号酒，那么以后我们还要在查考的时候还要知道， 像酒有很多的解释，圣经里有很多啊，酒能够消毒。各位，你知道现在消毒最好的还是什么？纯酒，叫什么酒呢？酒精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消毒还是酒精吗？啊，什么毒？那个神的爱能够使我们洁净，神的爱能够让我们洁净。我们清晨在神爱里的人，什么犯罪的事儿都不会临到我们啊！我们可以消毒，神的爱使我们激励深厚啊！所以像这个酒的事情，太多了啊！酒能够升华，酒能够升华，所以在圣经里，酒也代表圣灵，代表灵啊！我们享受神灵里的丰盛啊，那种超脱啊，那个超脱升华。各位，这个升华作用啊，就是基督徒啊超然于物外啊，虽然我们在世界，但是神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升华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的事情抓不住我们了，我们已经超脱了啊。这种是在神的爱里的一种享受，一种经历。像这些话呢，在圣经里头我们要解释有很多了。所以像雅各书啊，等以后我们再看的时候，有很多这类的符号，什么油啦，什么酒啦，很多很多的啊。又是像什么石榴了，哎呀，又是像什么了？看看圣经多得很，比如有很多还像肉麻，像两个新乳，像乳啊，乳房啊，这个妇女的乳房，像这些话都写在圣经上，这多肉麻呀，是不是？这我们看的都不对，这个圣经怎么能够写这样的话呢？但是各位，圣经写这个话都是有意思的，都是讲到那些个深奥的，那些个最属灵的那个启示，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查经呢，所以像这类符号类的、寓意类的和这个人名地名的这种启示，我们若抓到了呀，我们就把圣经能看得很清楚。像启示录，像旧约里的这个但以理、撒加利亚，那这个意象、那符号多得不得了啊，那些东西都得要有解释，若没有解释，我们看得实在没有意思啊。什么大金像啊，什么绵山羊了，什么这个公山羊了，是吧？绵羊、公羊了，这些我们看起来实在是乱七八糟，不懂的啊，看着没有意思。但是我们若懂得那个解释了，把圣经里神启示的奥秘都向我们打开，神借着这些就启示他真理的奥秘，这是圣经里的字句里边的经义。我们要解经，就要抓到这个东西。所以盼望我这样讲呢，给大家提起一点兴趣，让我们以后看圣经呢，不是光看表面，是看里边的经义。能够若我们也能够自己下一点功夫来学这样的查经的法子，我们也可参透神的意思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请长老弟兄带我们祷告。